你有没有看过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讲员迟到，然后匆匆的跑进教堂？你有没有看过？你刚刚已经看到了。其实我没有迟到，我看准了9:59冲进来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同学，这是不可以迟到。不过，我提醒各位，就是说，我其实准备这个信息，准备到今天早上3点多我才上床。我其实准备这个 slide 是10:10才开始准备，在10:50以前做完。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讲到过。不过我今天是做了第一次尝试。复活节，然后呢，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读；没有圣经，你可以看我们的投影片。使徒行传第5:12-20，使徒行传第12:12-20，对不起，第五章，使徒行传第5:12-20。我们如果翻到圣经或者看投影片，我们可以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请。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复活节，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孩子知道自己实在不配来传讲这个信息，但是主啊，求你今天亲自来对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主啊，求你今天叫你的话语深深地抓住弟兄姐妹的心，深深地来喂养一切的需要，深深地来激励一切的灵魂，为你而活，传讲你的道，尽心竭力地来侍奉你。父神，不是我能够说什么，而是主你自己亲自在这里说。主啊，愿你亲自来对弟兄姐妹的心说话，感谢你，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基督复活了，哈利路亚。在教会的传统里，许多年的传统，我想各位应该不要忘记这个传统。当有人提到基督复活了 ，Christ has risen， 大家可以一起回应 ，He is risen indeed， 他真的复活了。我们来一次好吗？基督复活了。大家回应是他真的复活了，我们再一次好吗？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以后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其实，在三代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在复活节以后的这些经文，多半集中在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开始了全新的记载，了全新的教会诞生。我们到现在，一本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复活节之后的教会，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有复活的主活在教会中的教会。这段经文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复活节，然后呢？如果今日的教会还是第一世纪一直存活下来的教会，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和大能还在教会，在你我的生命中继续下去，不是吗？除非复活节不是真的，除非复活节只是兔子跟彩蛋的节日，复活节只是神话而已。如果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你我的确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性里面。因为穆罕默德死了，佛陀死了，妈祖死了，所有在历史上把自己肉身之躯神格化的人全都死了，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能够拯救人的真神。1993年曾经在宾州跟加州长老会牧会的艾克里牧师，这个 Alfred Ackley， 那么他是在1887年到1906年，那么他曾经在宾州跟加州牧过会，他在主领了几个布道会，他在主领了几天的布道会之后，他曾经碰到一个年轻的犹太学生，这个年轻的犹太学生就对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敬拜一个死掉的死去的犹太人？哇，一个犹太学生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他本身不是犹太人。艾克里就回答说，我信的不是一个死去的犹太人，而是一位永远活着的耶稣，他比以前更实在，在我和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活经历中，我们有数不尽的见证。然后他继续为他读圣经里面好几段复活的信息，然后一边分享一边涌出了音符，他就走到钢琴来，钢琴的边坐下，一边弹一边唱着，主活主活，求救主，今天活着，他伴我走，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鸿恩，你问我真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这首他活着的诗歌就是这样写出来，而且是由一个犹太人的学生来 question 这位基督徒的牧师，那么这个基督徒牧师心里面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激励，充满了激动，就坐在钢琴旁，马上就把这首诗歌给写了下来。弟兄姐妹，复活节，
然后呢？
如果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首他活着的诗歌，我想也一定会像我们那样常常吟唱。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之前的一段经文，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在第五章之前的23到35节，那么你注意到那里使徒彼得跟约翰也是再一次，或者我们说也被公会被大祭司所逮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在传讲这位复活的耶稣，结果他们被逼迫，被下在监里，甚至被恐吓。他们看出彼得跟约翰不过就是一个没有知识，不会讲道，也应该是没有什么能力才干恩赐的小民，结果想不到他们竟然口才如此的辩解，他们能够这么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实在无法去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注意到在这段经文的4章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教会是在这种光景里面被塑造起来， 教会是在这种光景里面开始。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没有改变，我们复活的救主没有改变。在这样的信心和生命里，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教会当时的光景。那么许多在耶路撒冷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生命救主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实践了这美好的生命，这个新开始的教会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变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分给个人。在今天的经文34-35节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奉献当然包括了一个利未人巴拿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巴拿巴他这个字的意思，他这个名字的意思的确是劝慰字，可是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把所有的家产奉献摆在使徒的脚前奉献给主，当然整个教会可以一起共同来使用这些变卖的家产。那么你可以说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记载的美好见证，可以想象得到，不见得只有巴拿巴做了这样的事情，可能还有其他许多的许多的门徒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但在这里特别提到巴拿巴，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第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有这个美好的见证，教会的生活也开始有了里外不一的挑战，因为有人所有全奉献，也有人号称所有全奉献却私底下偷留了几分。有了美好的见证，竟然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联手想要欺哄使徒、欺哄教会、欺哄圣灵，最后他们被圣灵击杀，死在使徒的脚前。你大概没有想到《使徒行传》这部记载教会诞生的书卷，
竟然
第一次提到教会，是在《使徒行传》的5:11，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竟然《使徒行传》谈到教会的诞生，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眼，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观念，竟然是在这个光景里面，全教会还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从这个时刻开始，教会更加成长还是开始堕落败坏？的确有不少的信徒，包括这个利未人巴拿巴，捐出了家产，使徒们大有能力传主的道、行主的道，用神迹医病赶鬼来见证主的大能，但是教会的问题也隐隐的开始。教会是更成长还是更败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教会的确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使徒行传第5:12-20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些重点，让我们来看见教会在这个时机里面是如何来活出见证，挺过艰难。第一个重点，复活的救主继续的活在教会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确信，你进到神学院之前，在神学院接受了几年的教育，那么离开了神学院进到侍奉的工厂，不管是在教会、宣教的单位、在机构，你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仍然在教会中，仍然在你服侍的岗位工厂里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展现，继续的活出他的大能吗？这个重点是复活的救主继续活在教会中，他借着使徒和教会大有能力的向世人证明， 他是活神，他是救主。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是这段经文后面有希腊文，不过你不用去看那个希腊文。很有意思的是，和合本圣经提到主借者，在原文里面并没有主这个字，可是这个翻译的确翻得很好，因为使徒们的手是被借用来行了这个神迹。谁使用他们？当然是主自己，当然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工作透过了这些使徒行出了这些事。你注意到路加的笔调，路加细腻的观察，这不是因为人，不是因为你是彼得是约翰是雅各或者是任何的使徒，而是因为主要成全这个事，主要成全教会，主要成全他的门徒，主要成全这些事工，所以主借着这些使徒的手来做这个事情。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所以其余的人到底指的是谁？你可以看到这个 Tom de Lopon Odays 这个词，其实很可能指的是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跟那些信的人有所区隔的人。为什么呢？看啊，如果连亚纳尼亚撒菲拉他们心里的贪念，他们隐藏的钱财，圣灵都看得到，神都看得到，谁敢贴近使徒？谁没有心中的隐恶？谁没有败坏的行为？谁敢贴近他们而马上被击杀？主的道被高高被大大的高举，主的能力被大大的提醒，使徒们行走在众人当中，弟兄姐妹行走在众人当中，他们知道活神在他们中间，百姓却尊重他们。在原来 megalion 这个字其实是 magnify， 简单来说，百姓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或者是大大的尊敬他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新译本翻成是信主的男女越来越多，这是他真正的原意。信主的男女连男带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照理说大家应该很害怕，很害怕什么？我如果犯了罪，如果我不想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不想来亲近神，如果我不想来接受这位救主，我应该离神越来越远，我应该离开这些使徒，离开这些教会，离开这些信的人越来越远。想不到在那时候有这么大的渴慕，有这么多男男女女，他们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接受这位生命的救主，愿意来靠近神，愿意在他们中间一起来过圣洁的生活，一起来过依靠神的生活。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那么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至少他的身影可以落在一些人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每次行走，比如说从他的家里他所住的地方走到圣殿，你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许多人被巫鬼缠磨的，许多人被褥子抬来的，这些病患瘫子也好瞎子也好，都指望可以得到彼得的这个身影，能够照着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而且真的得到医治。各位可以想象，太阳如果从东边起来，这个影子大概是往西边照，所以呢也许他早上去晨祷的时候，这个病患大概就全部排在左边，然后太阳西下的时候去舞蹈的时候，这个病患大概全部排在右边。如果能够甚至得到影子照到的病患，还有被巫鬼缠磨的，都可以得到医治，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到达什么样的情形。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到医治。你看到福音的预工已经开始了，这些从耶路撒冷四周围城邑得到医治的人，未来当这些传福音的到他们中间，福音就开始了，教会就开始了，生命就开始了。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最早聚会的所在就是圣殿的所罗门廊下。 连基督徒耶稣，连耶稣基督也曾经在同一个地点行走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现在这个地点变成基督徒敬拜、祷告，甚至是共同生活的聚集所在。经文刚刚提到，不敢贴近使徒，所谓其余的人跟一般的百姓应该是不同，因为神刚刚击杀了亚拿尼亚、撒菲拉，所以这个整个事件震撼的效果还持续着。如果神击杀了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么这些一切心理犯罪、行为上犯罪有隐恶的人，是不是会非常的害怕？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直接想到在旧约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当时他们打下了耶利哥，很奇妙的，神要祭司在前头带着约柜绕城七次，然后耶利哥的城墙垮掉。他们亲眼见证神迹，他们亲眼见证神为他们征战。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拿了神所吩咐不可以拿的财物，包括金银，包括衣服。也因为这小小的恶，如果对他们来说，比较起耶利哥这么大的城，有这么多金银财富，亚干拿的不过就是一点点而已，这算什么呢？谁去征战的时候不拿一点掳物？谁去抢夺的时候不多拿一点掠物？但是如果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是如此的严格，是如此的圣洁，那么亚干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叫整个以色列人败在仇敌的面前，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哀臣。如果神不处理这个事情，神还继续为以色列人征战吗？以色列人还能够继续跟迦南人打仗吗？他们还能够再得这个应许之地吗？进到应许之地不会开始败坏吗？进到应许之地会怎么样的跟这个应许之地这些拜偶像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那么同流合污，去跟随这个世界的偶像？想想看，如果神不处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教会会变成什么光景？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处理了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个事情，怎么会有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这些神透过使徒的手，透过使徒所行出来的这些伟大的神迹，这些奇妙的事情？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邑都把人带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朝圣，不是为了过逾越节、祝棚节，而是要在那里病得医治，在那里叫他们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不是这些使徒，不是教会任何的能义士能够做什么事情，而是主亲自在那里掌权，主亲自在那里大行神迹。第二件事情，或者是第二个重点，我们的确看到教会可能在各种情况下会遭遇困难和逼迫，所以教会的确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在北美实在是非常的安逸，可是我们能够去想象现在在中东那里的弟兄姐妹吗？我说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去想象那些活在逼迫下、活在战火下，甚至活在饥荒或者是缺乏下的这些弟兄姐妹吗？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你看到他们多么团结啊！因为他们的利益被威胁了，瞧啊，这些百姓都跟随他们去了，都跟随这些基督徒去了，跟随这些使徒去了，那我们还有谁来跟随呢？我们还能够在社会上，在整个宗教的环境里面，在整个巴勒斯坦还有什么影响力呢？人们来到耶路撒冷，不再来到我们面前接受教训，都跑到所罗门廊下，都跑去找使徒，都跑去加入了教会。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当时的光景。 他们满心记恨 ，epilesis on zeal， 在原来的意思是他们充满了嫉妒。这个字其实翻成嫉妒，这个恨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的。他们心里面好嫉妒啊！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么多的跟随者，而我们什么人都没有？你要知道，公会是谁在掌控的？撒杜该人跟大祭司。他们之前已经把彼得跟约翰抓来过了，严严的审问他们，不可以再传复活的耶稣基督。结果他们还是做。你知道吗？使徒们总共被关了几次？至少彼得，至少三次。《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在第五章这边把他们关了一次，第四章把他们关了一次，十二章当然不是公会跟大祭司，是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又把他们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杀了使徒雅各，他们觉得能够讨好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再把彼得关起来，要怎么样呢？啊，再把他杀掉，要杀一儆猴呀！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太引起 trouble 了，太引起这个骚乱了，所以呢，要好好的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这样的光景，实在是很困难。那么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且慢，许多人被疾病巫鬼缠魔，现在得到了医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嫉妒呢？为什么要愤恨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大祭司就是亚拿跟盖亚法，你知道这其中这个亚拿是盖亚法的岳父，他们当时也被尊为大祭司，所以当时被叫做大祭司至少有两个人啊，亚拿盖亚法就是出钱收买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的大祭司。想想看，他动用了公会的影响力，以不公义的审判来对待耶稣，甚至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要置耶稣于死地。撒都该人也是公会的主要构成者，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使徒行传23章第8节，你知道保罗被公审的时候，他看到上面有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说他相信死人复活，就后来上面的就吵起来了，这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吵起来，法利赛人认为有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当然更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事情透过这些基督徒，透过教会传播开来，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 troublemakers， 哎呀，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让他们的教训受到影响，让他们在众人当中，在整个耶路撒冷当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怎么可以再允许这些人再传讲这样的事情？所以连耶稣都不放过，怎么能够放过这些门徒呢？主耶稣已经事先预告，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约翰福音15章18到20节，耶稣已经向他的门徒预告即将来到的逼迫，而这些事情正在他们中间发生。主耶稣也提到，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预告了，这世上有苦难，这些逼迫患难都在等候他们。面对今世各种不同的苦难和逼迫，教会是否预备好自己呢？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备好了自己呢？21世纪的今天，苦难和逼迫还是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攻击教会，包括同性恋堕胎的主张者，在上执政掌权者、立法者，乃至于社会上的各种抵挡神的势力， 不都是想尽办法要污蔑教会和基督徒吗？请你不要讶异这个数据， Voice of Martyrs， 殉道者之声的这个组织，他告诉我们这个统计的数字是到今天每一年还有160,000的基督徒为主殉道。我们可能在美国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事情，每3分钟就有一个人为主殉道。殉道者之声，你可以上网看他们的网站，每1分钟有3个人为主殉道。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保罗的提醒，在以弗所书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第三个重点是教会要传扬生命之道，这不但是主的吩咐，也是主所交托的大使命。路加还特别叙述，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困难和逼迫当中，教会不但没有消失，还更屹立不摇。经文告诉我们19-20，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了吗？你听到这样的吩咐了吗？去，去站在圣殿。许多人不配站在那里讲神的道，包括大祭司，包括这些撒杜盖人。你们去，人轻看你们是渔夫，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关系。人轻看你们的身份、地位、贵贱，没有关系。人轻看你的学识、学历、能力，没有关系。你们去，站在圣殿，好好来传讲这生命之道。我要，特别是这生命之道，吸引我们全部的目光。新约圣经很少，我必须要提醒各位，生命这个字常常用到，约翰特别喜欢用。但是把生命跟道结合起来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少见。新约圣经中唯二的2次提到生命之道，不是讲生命的道路 ，hodos 那个字不是，是在讲。The word of life 这样的字眼，一次是在这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20节，另外一次就是在腓立比书2章。你注意到腓立比书2:16那里动用到的所用的生命之道是 logon zoes， the word of life， 但是在使徒行传这里很特别的，它不是用到 logos 这个字，它是用到 rhema 这个字。哎呀，这个差别可能是小差别，但是这个意思可能有很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因为 rhema 不但可以是道，它更可以是信息 message。所以如果你打开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就直接把这个字不是翻成 word， 是翻成 message。换言之，你们去到我所告诉你们的地方，在那里好好的把这生命的信息，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的信息，能够带来生命大能的信息，告诉这个世代，告诉百姓，让这个世界知道到底神要他们做什么，到底神要他们知道这位复活的救主是怎么样的救主。弟兄姐妹，仇敌的计谋很可能是在关押这些教会的领袖之后，就要想办法扼待或者是除掉他们，这不正是对待耶稣的方式吗？但整个过程当中，主从头到尾都掌权。你看到主的使者夜间把他带出来，把这个使徒们带出来，当然这不是第一次啊，对不起啊，这不是使徒行传的唯一一次。在使徒行传12章，当这个希律王把这个彼得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也是主的使者显现，然后呢把他再从监牢里面带出来。 监牢能够关押，能够挫败主的仆人吗？使徒保罗跟希拉在进入到欧洲服事的时候，以为前途坦荡，福音的事工可以大大的展开吗？他们的确这样的期待，但是他们在腓立比这个地方马上被人家殴打，甚至下在监里。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他们在监狱里面高声欢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唱主火主火这样的诗歌，但是我想可能是很类似的诗歌。他们相信的是这位复活的救主，监牢不能够关押他们，监牢不能够禁闭他们赞美的声音，监牢不能够影响他们对神全心全然的依靠。这生命之道就是这样被传开，这生命之道现在还在我们中间吗？这生命之道现在还在我们的口中吗？这生命之道现在还在我们侍奉的岗位跟职分里面吗？主从头到尾掌权，用神迹的方式把这些身陷囹圄的使徒们给救出来。主透过使徒主透过他的使者吩咐使徒们离开牢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圣殿去传扬这生命之道。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交给门徒们的大使命也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这生命之道，你愿意好好传扬这生命之道吗？有一位浸信会的牧师，他有切身的经历。这位牧师叫做Reverend Peasman， 他曾经写过一个见证，或者是一本书，叫做我到过天堂门口。那么他分享了他死而复活的很特别的经历，可能我们中间有人读过或者有人知道这个事情。这位牧师他在浸信会的教会里面牧会了34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牧师。有一天他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他发作以后他那时候还记得一两个礼拜之前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过以赛亚书38章，那么神加添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所以他当时在快要没有气的时候就赶快祷告说，神啊，我要再活15年，求你像你西西家王一样的，你既然赐给西西家，也求你赐给我，再给我15年。这个祷告正祷告完的时候，车子就撞到一棵树，他就当场死掉。这个路人呢把他从车子里面拖出来送到医院急救，但是已经急救无效了，他已经断气了。这个皮兹门牧师被医生宣告死亡，身体被送进了太平间，那么等候家人来处理。想不到在这个时候，这个皮兹门牧师的灵魂去到了天堂，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去到了天堂，他发现天堂的门是关着的。如果我刚刚要讲到突然来发现我们的教室门关着的，我也大概也会在外面吓得半死。哎呀，这个是不是今天没有聚会，是不是这个弟兄姐妹不要我讲到，所以把我关在门外。天堂的门是关着的，他用力敲门大声喊叫，结果他听见另外一头有人说，有一个声音说，谁呀？我是皮兹门牧师啊，对不起，在天上没有你的记录，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哇，
他听了这句话冷汗直流，他大声的哭着说，我是浸信会的牧师，我传了34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到各处监狱布道，我在街上发单张，他把一生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但是在那一刻，他的心大大的惊慌，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临到他。那个声音接着又说，你所做的一切在我眼中是所厌弃的事，离开我吧。在恐惧战惊中，他忽然想起他那时候在世的时候曾经祷告求15年的寿数，他就再求神说，神啊，在死之前我曾经祈求加添我15年的寿数，可不可以求你再给我15年，不要把我送走，求你也把给西西家王的恩给我。他就在神的面前放声痛哭。接着他听见神的声音回答说，我答应你的祷告。皮兹牧师发现自己后来又回到医院，从太平间又活了过来。从此这位牧师的侍奉和讲道完全不一样。我想我们大概不必等到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才来传扬生命之道，见证复活的救主，不是吗？弟兄姐妹们，教会是主耶稣复活之后诞生的，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复活节之后的教会。我们或许不能避免困难和逼迫，但是同一位复活的救主还在教会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主吩咐使徒和教会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你听到了吗？你领受了吗？你愿意去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主，谢谢你今天把你的道赐给我们。是的，主，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在这个世上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才想到要传扬你生命的道。主啊，在现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选召，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渴慕，能够去传扬你那生命的道，见证你复活的大能。主，在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经历你是活活的救主，怎么样经历这复活的大能，主，我们现在还要这样的经历。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复活的生命和大能里面来见证你，来传扬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差派我们，求你坚固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活的救主，你的大能，你的生命到今天还在我们的教会，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